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哎，李莎，
嗯，
我跟你请教个问题啊。
好。
所谓的得天下因材而教之，因材施教和精英教育，这三种的教育态度有什么不同的区分吗？
得天下因材而教之啊，基本上就是老师最大的喜悦了啊。
对，
因为这个他本来就是个因材嘛，那我去教他，我因他而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老师。
嗯，
啊，所以这个呢是这个孩子本身就是一个老师最渴望的，因为你费一点点精神，他展现出来的就是无限的美好。
嗯，
所以这个是老师最喜欢的啊。因材施教呢，是因为这个学生而因为这个学生的需要而去教育他。那精英教育呢，是经过专业的选择。
嗯，
也就是说这些孩子平均达到某种水准之后才去教。
对，
所以这三个可能有一点点不同。哎，
来
说了半天，你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干嘛？
其实主要是看了这个我们这个主日的。
哎，等等等等等等，我不问你，你是不是要换工作啊？你当老师啊？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敢误人子弟，绝对不敢误人子弟。
哎，你可得把事情搞清楚啊。
哎，我只是看了这个主日的主日福音里面呢，我有所感触，想了这么一个问题啊。
啊？
哎，
主日福音？
对啊。
嗯，是吗？主日福音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会让你想到说？嗯，什么因材施教了？
当然会有、啊，
好奇怪啊！
啊，是吗？是吗？
嗯，
说说说看，今天主日福音的大致内容是什么？
哎呦，老爸，福音的内容都是言简意赅的精华部分呢。
嗯，
你要我说说内容，我干脆把这个主日的福音我念一遍，还比较详细，比较清楚嘞。
其实啊、
嗯，
老爸，我正有这个意思哦。
嘿，拐弯了，我又中计了。
那就麻烦你了。
好，没问题。这已经是到了常年期第21个主日了啊。
嗯。
那这个他的福音是出自于啊圣若望福音第6章60节到69节。
嗯。
那时候耶稣的门徒中有许多人听了他讲的话，便说：“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得进去呢？”耶稣自知他的门徒为了这些话议论纷纷，便对他们说：“这话使你们起反感吗？如果你们将来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去，又将怎样呢？使人生活的是圣神，肉体一无所用。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圣神所给的，也是生命。但是你们当中有些人却不相信。原来耶稣起初就知道哪些人不信，谁又要出卖他，所以他直接说：因此我对你们说过，除非蒙父恩赐的，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有许多人离开了他，不再同他往来。于是耶稣对那12门徒说：难道你们也愿意退出吗？西满伯铎回答说：主啊，唯独你有永生的话，我们还投奔谁呢？我们相信而且已经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的圣者了。你看，就因为耶稣说了这么多话，有人听不懂了，所以有人就离开了。哎，这不就是一种精英教育留下来的都是可以听得懂的，或者是说还是因材施教，或者是说啊，
等等等等等等，懂我、
哎嗯、
你忘了一件事情哦、
嗯、
耶稣的门徒啊其实都没什么学问的、
嗯、
对啊，但是在耶稣看来他们都能够受了他的话而有所启迪的。
哎，你
就是他要的。
你等一等啊，你看前面他说的是什么话呢？
嗯，
他说的就是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呢，
对，
所以谁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必活到永远。你想想看嘛，这种话你就是现在你说给孩子们听，他们也觉得滴滴恭喜啊，也会觉得有一些质疑啊。所以门徒当中当然有很多人听他讲这一段话、
嗯、
什么肉啊血啊会到永生啊什么，当然听不懂，
怕怕的、
嗯、因为倒不一定是怕了、
嗯、
不过他们长久以来就是吃玛纳嘛，
就是这就讲我们现在讲人道了，太不人道了嘛，
嗯、
对不对、
嗯？
我们从盘古开天地到现在，可以人杀人吃吗？没有。
对啊，谁吃谁的肉，喝谁的血啊？
所以这是很忌讳的问题。
嗯，
一讲到 吃人的肉，喝人的血，深仇大恨才这样子啊。
嗯，
我恨不得吃你的肉，
喝
你的
血、嗯。
那个《满江红》里面段志几张俘虏肉，
嗯，
笑得很
匈
奴血，匈
奴血，
这敌对的，
嗯、
啊、哪里平白无故的我要吃你的肉，那是罪过，罪过大的。
所以门徒很多不理解，说他前面讲的这一段话的意思。嗯、他说这话太难了，谁能听得进去呢？
后来那些人都走了，
哎，就听不懂，他就走了。
但留下来的呢，就是耶稣所要的精英嘛。我把你们留下来，你听懂了，你懂了我，懂了我说话的一套，我就开始另外再教育你们。到最后，你们就分到各地去传教去了。
嗯、我倒不觉得他是精英，哎，
我是说，耶稣就用很多话来做筛选工作，
嗯、
把他们留下了。
嗯，他们可能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就是有信德的人、嗯，但他是不是我们在一般认知中的精英呢？可能也不精英，但是基本上是非常有信德。
对对对，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
嗯，
那些人离开了啊，就是听不下去。
嗯，
那有的福音上讲的这句话太硬了，硬邦邦的，不柔软。
嗯，
啊，根本看不出爱来。你强调爱的一个人，对吧？讲出来的话都是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话，
嗯、
那我们怎么能接受啊？
嗯，
当然就离开了。
嗯，
啊，离开以后，
嗯，
那耶稣当然很伤心了，难过了。因为什么？我所讲的道理居然没有人懂，这跟上个礼拜有呼应呢。智慧的人太少了，听得懂他的话的人太少了、
嗯，
所以他就追问了这个十二个门徒说：“哎，你们。”是不是也要走啊？
我说的话你们听不懂吗？
啊，那还好，你看起来这里面显出来这一个人了哈、啊，谁代表发言呢？
波多，西门
波
多，
西门波多。
嗯，
啊、西门波多不但说讲自己哦，
嗯，
他还讲什么？啊，我们还投奔谁？唯独你永生的话，他代替其他的人回答，
嗯、
所以这里已经凸显出。波多有什么？他一种那个是领袖的性格，
嗯，
代替大家合作了啊，代替大家回答这个问题，表示说十二个门徒跟耶稣接近这么久，他已经领悟到信德的重要，受耶稣爱德的感染了，所以他明白出追随耶稣在一起，我们一定有希望啊。那这样子来看，哎，耶稣得到了比较大的安慰。最少跟我在一起的人了解我，我说的话是有含义的，有天机的，啊，一般人真的是听不懂的话。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哈？耶稣在寻找他的门徒的时候，
嗯、
比较着重在信德方面，至于他的智慧如何，
嗯、
并不是耶稣所注重的。
不是，
嗯。
那现在我们讲智慧的问题，因为说他听不懂的人，
嗯，
啊，那么所以。由这一点开始，我们就找到以后的门徒出去的时候，做见证的时候，怎么传递这个消息？
对，
啊，怎么样要把耶稣这种的精神，跟他举行的圣体圣食礼延传下去？那真的讲话来，一直延续到现在，我们就照耶稣的最后晚餐那个礼仪在做嘛，是，那就承认耶稣的提携，跟我们结合在一起，那表示说什么？哎，耶稣讲的话慢慢慢慢的开花结果了、哦、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就讲耶稣讲的时候了，哎，你们为什么就听不懂我的意思、啊、越讲越听不懂吗？我跟你讲的这么明显，说那是生命永生的粮食、啊、我的提携，但是你看门徒似有怀疑，到了是做这个是圣礼最后晚餐的时候啊，拿出饼酒来，大家才领悟到了啊，原来这个可以代替，那就不会那么感觉到血淋淋的那事实了啊，它有所代替的东西一样的了啊。就在中间的话，我们讲说，如果说照文字上，在我们的旧的观念来讲是会排斥的。当他转变一种新的形式去用代替品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
哎，对，讲到这个圣体这个事儿啊，我讲一个笑话给你们听。
嗯、
这笑话是亲自发生在我身上的。
哦、嗯，
那天
你是说你是个笑话？
对，
啊，不，我不是个笑话，笑话发生在我身上。教堂苏妈妈跟我说，中月，我跟你说，那个领圣体用的那面饼没有了哈，你赶紧去买啊。
对呀、啊，你是事务组的，
对
呀、
啊，我就叮咚叮咚就跑去买了，到了这个保罗书记去买了，一进门找去，我兄弟，我买圣体，兄弟说，对不起，我们这没圣体，我们只有面饼，我愣一下啊，哦对。是圣体得神父祝圣过之后他才是圣体嘛，那不然就是个面饼嘛、对我讲错了对，后来修女说其实这么说的人不是你一个，很多人来的，因为他平常是领的是圣体，那个小面饼他就当成圣体领了，他也忘记他原来的名字是什么了，就说他是圣体。哎，修女，我们要买500个圣体，圣体只有一个没有500个。
不过啊，东木啊、看在你对这个圣体如此恭敬啊、你看走进保禄书局要买面饼的时候、都还想起他是圣体，可见啊、你平常啊是非常恭敬圣体的。
我是觉得这个东西不能不恭敬、因为他是唯一的，他是那么宝贵的、那么珍贵的，发挥他最大的爱心降到人世来救人的这么样的一个、一个体恤啊，你不宝贝他还要宝贝谁呢？当然对他有更恭恭敬敬的、
对，因为这样讲说我们这个圣体啊，比其他的宗教念经什么直接了当，你要念多少遍经，你要朝多少次圣，才能够接近他们的神。
对，
那基督
我们这个领了圣体他就直接到我们身体，
一到我们的这个是
身体
两三步里面，我们只前面过去拧一下就结合了。所以你想想看，没有一个宗教是我们这么清明辨明的。
清明辨明都出来
了。对啊
。你看那个要他们要朝圣的时候几跪一拜，几跪拜上去。
跋山涉水的。
是不是才能够接近他的蒙许。那要转像再去要转那个风轮那个
经轮、
经轮要转多久绕着多少圈、只有基督之爱。你来我就来。
最便捷的。他好像捷运送就到了
所以真的来讲说你去比较以后就觉得哎呀他真的体恤我们体恤这种程度啊，而且呢圣体给我们呢也怕你们牙齿不好、也怕你们消化不良，
薄薄
最容易消化的又怕你们这个是口里面味觉不好沾一点剩血又有一点味道你看样样都替你们想的这么周到，你们能不珍惜吗？
所以一定要珍惜，
感恩吗？
对，这个每次我就又回到我们上礼拜的话题去了。我看到有教领圣体的时候，那态度不够庄重啊，我想过去捶他一下。你不能态度庄重一点？
这个我就要问你了。那你如果捶他一下，请问别人从你身上看到的
是
什
么
呢？
看到我对圣体的维护，
恐怕不是吧？就看到你那莽撞的行为，还去捶人家，
不是
哪里是对圣体的维护啊？
那我不是捶圣体啊，我是捶领圣体那个人、
你根本就不能这样做啊，对不对？我们要让人家从我们身上看到，我们要真的要很有耐性的去告诉他，
做给人家看。对，我们从
而且要从我们自身做起，
自身做起，
我们自己要做，
然后
恭恭敬敬的去领圣体，这个是我们要先做到。如果我们做到了，我们才有那么一丁点的资格去告诉人家说，哦，我们这样做是不是比较好？还捶人家呢？我看先把自己捶一顿。
你看看啊。那这样子的多么以后你领圣体的你走在前面，因为很多是这样子的，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前面人怎么做后面会跟，如果有人乱的话，这一二三四五六一定都很正常，七乱八就糟了，他跟着乱了所以就说一定有一段的跟哈，所以真的这样说，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形的话，做无形的示范。
老话这么讲我倒突然想起来了，我们就第一个是标准动作，第七个是标准动作，那第八个就不糟了。
对，其实在我知道在每一个教堂里面都有一些教友会自创新招的啊，那这些自创新招的教友我们就也就说捶他呢是开玩笑的话了，更不可能了，你也只能好好的跟他讲啊。我也曾经看过有的教友他在这个跪在地下要敬拜圣体的时候， 他是双整个人跪下以后双掌向上伸出然后再去磕头的。我心想说这不是我们的礼吧。
不是他这个是什么、嗯、就是我原来姓什么叫还转过来要把原来的习惯带过来。所以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讲到你可以省略什么我们的宗教是很尊敬你的自由的。所以天主是给人充分的自由你把这自由的意思告诉他。不是那么失败，
可是那不是一个新教友、嗯、是个老教友。
不过呢说到灵圣体啊 也曾经有一个主教曾经告诉过我一个有很特别的人啊，就是说他领了圣体以后呢他一直没有放到嘴里他就恭恭敬敬一直对着祭坛然后一直看了许久那大半的教友都已经领完了主教就一直很纳闷问这个人他说你不要吵我正在敬拜圣体让主教不知所以是怎么跟他讲好只好再慢慢说那你现在敬拜完了可以放进嘴里然后回到你的座位上
这也是自创花招的
执着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在讲还不在圣体的部分
对
在选择
哈
因为很多人离开了嘛那么你到底是不是选择呢接近耶稣跟他一起呢所以今天用我们这个读经一大概用这个来告诉大家遇到不同的神你怎么做抉择
好读经一是这样讲的读经一说那个时候若苏厄去根舍召集以色列各支派也召集了以色列的长老首领审判官和官长他们就站在天主面前若苏厄对全体民众说如果你们不乐意侍奉上主今天就选择你们所愿意侍奉的神吧或者你们祖先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或是你们现在所住之地方的阿摩利人的神至于我和我的家族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民众回答说我们绝对不愿背弃上主而去侍奉其他的神因为上主是我们的天主是他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脱离了埃及我们亲眼看见了他所行的那些绝大的神迹在我们所走的整个行程中在所经过的一切民族中他始终保护我们因此我们一定要侍奉上主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主
对这些人是非常坚定的非常坚定的要侍奉上主不会因为什么而有所变异的
那为什么要提这个话呢因为他就有讲到的说你们要侍奉那个阿摩利人的神那这个犹太人到了福地以后那有一部分人就跟这个是阿摩利人呢学种田嘛学种田阿摩利人信的是另外一种宗教他们呢种那个收割以后呢要拜土地神那么我们跟他学这个学了以后自然而然的
没有
拜
了
跟他拜那这个就跟我们的教育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诺苏尔就开始把他召集来去这个地方你们不要说学人家的技术跟着人家跑了你要选择什么那么这个时候马上把他拉回来了那这里就跟我们启示，就假设圣坛里面有这些情况，有些人就比较
在圣地上拉回来，
我们要用这种方式把拉回来，做一个抉择哈。那其实，在我们现在属灵的信友里面，也有很多会走偏锋的看风水啦、算命啦，是不是这很平常的那这个或者。房子里面呢怎么请人来做东做西什么这个四两拨千斤的什么来走的有没有
老爸你怎么会那么清楚这些事情
因为这个生活我们的民俗生活会跟着跑嘛对那有的时候就说我信了家里不信的时候了问题就来了
相冲突了
我告诉你选择很有意思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那个一个幼稚园的我们认识的一个园长他是教友了可是他的婆婆 公公啊不信这些东西，在南部的，那么他在北部买了房子，他们就要跟着来啊。他说我们应该让他住没问题，可他可以讲说来，我这个祖先跟着神明，我一定要搬过来。他急得要命，是怎么办？又啊，那我们不家里不能摆这些东西啊。
嗯，
你看有奥妙的神怎么安排呢？他这个婆婆叫做阿敏啊，他婆婆就那他们上班呢，他婆婆就在那屋子里面呢。他一下班回家，好奇怪，今天很多人在叫我，我还惊呢。可现在可是大声的，声音很大的。
嗯
啊，
他说你没有了，我们谁叫你的？这没人知道你的名字。他有了，有了啊，那就没有人转了啊。他后来就是有一天的话呢，他正好在家，又听到他师傅师傅你过来看，来听听看，人在叫我，在叫我了啊。他听听看，他说我们去看看声音从哪里来嘛啊。他就带着婆婆下去，原来底下呢啊是一个基督教的
聚会所，
聚会所，带他们去。就讲一句，念一句，就阿门，阿门，阿门，一直阿门，阿门，他听阿门，阿门的叫，
所以真的是叫他哎，叫阿门，
他就被这样召唤了。
嗯，
他介绍以后呢，他那很客气，就叫基督这一套做得很好啊，啊，来来听听到你们聊聊天什么的，就，他说一个礼拜不到啊，
嗯，
他哪一天就拿一本圣经说，叫师傅，你叫我这怎么看呢？后来呢，因为阿门就把这个阿门带回来了。
嗯嗯嗯。
那既然就接近了，
嗯，
那后来他跟他师父讲，那神明我就不搬上来了，问题就自然解决了。
嗯，
所以说，当你祈祷，那么什么有很多意象啊，是你想不到的。
嗯嗯嗯，对。所以在经常的时候，我们祈祷会说向天主祈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
嗯，
那这个这种祈求也多半会得到上主的应允的，他会给你的。
多么我要再提醒你哦，
嗯，
就是我们去做探访的时候啊，
嗯，
尤其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探访，比方说有生病的人啊，
嗯，
或家中有丧事的人啊，我经常发现教友会要求他们说啊，你们多祈祷啦，你们的祈祷天主一定会应允啦，
嗯，
但是为那些正在痛苦中的人，
嗯，不要说这些话。
嗯，我觉得这些话并不合理。
嗯，
因为呢他可能会有一些盲点，
对，
啊，
他也会有一些。
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祈祷，
嗯，
应允的不是我们哦，
嗯，
是上主哦。
嗯，
那请问
我们
凭什么替上主决定说我要不要应允你这个祈求呢？
嗯，
如果大家都这样认知的话，我觉得其实有些话在说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嗯，
比方像有些人就会讲说，我记得不久前我们有一个长者，
嗯，
他的女儿过世，生病过世了，然后去安慰他的教友，当然是一片热忱了啊，
嗯，
好心，就说啊，你晚上啊要睡好，哎，你要多做梦，这样他就会来找你。
嗯，
哎，听得我一愣一愣，我心想。你怎么可以做这样的言语呢？
嗯，对啊对啊对啊，
万一他听了就信了，
嗯，
那请问他会不会迷失掉呢？所以这些都是蛮危险的言辞，
嗯，
大家也许当时是善意的，
嗯，
但是呢容易让信仰陷入
对
混沌之处，其实并不是好事。
对对对，
所以要再提醒大家啊，包括多莫尼哦，记得去做这些探访的时候啊，
我都跟你一起去，我不说话，
选择
真的要选择，
选，
尤其是言语上要特别经过选择呢。
这个其实我有的时候也会单独去一些教友家里面，像说如果说是有往生者，我们去帮他念经啊。我只是很恭敬说，哎，赵妈妈，我来念经，然后念完了以后，这个。谢谢张妈妈，天主保佑，然后就离开了，什么多话也不多说，
嗯，
我今天就是为亡者念经而已。
嗯，
那至于要跟他祈祷些什么样的意象，我说我自己寂寞在心，
嗯，
啊，或者是说我就叩祷导出来说，
嗯，
这个我们这个祈求主啊，能够尽快啊，
嗯，
把谁谁谁的灵魂收到他的身边去。OK， 就这样，然后就开始念经。念完经以后，我们就稍许的聊一下天，在聊天的时候就不再涉及到这个问题，免得他心里想他这么好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这就不好，到时候就不好解释了。
你看啊，像西满伯德就告诉我们了，
嗯，
主啊，唯独你有永生的话，
对对对对，
我们凭什么告诉人家说你可以梦到他，
嗯，
或你可以怎么样？我通常听到这些言语，我都捏一把冷汗。
那这个就是也是告诉我们说要区别啊，真的选择很重要啊。那个选择这么很重要的，你看那个孔子啊， 也是对真身说，
嗯，
他说这个是我观察子夏将来，就说我死了以后，
嗯，
子夏这个人呢他会进步，子贡呢会退步。
子贡就是那个拿自己的胳膊当枕头的那个，
嗯，
啊，
他这个从事政治的，
嗯，
他会退步。那么这个是真身就觉得很奇怪，就问老师说你怎么去观察出来的，
嗯，
为什么凭什么会这样推断呢，
嗯，
他说啊，因为子夏呢他是交朋友是要交比他能力强的，
嗯
啊，
嗯，
学问大的跟他在一起。那么这个子贡就不一样了，那么能力比他低一点的他就可以发表高论什么，大家听从他的，
嗯，
他说啊，我们看一个人的交朋友跟他的家庭就父兄的那个教诲的方式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将来，这样子的看的国军派出去使臣，
嗯，
就知道这国军的
这国家怎么样了，
怎么样，
嗯，
看到这个植物的生长就知道这土地的肥沃不肥沃，这样来观察的，
嗯
啊，那么这个就孔子后来讲的意思的话就讲到近朱者赤近墨
者
黑，
嗯，
就是说选择朋友是很重要的，啊，那我们今天的福音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要耶稣要他们选择的时候你是不是选择跟随我，啊，这选择很重要，选择以后那就要提醒大家不要受这个是其他的习俗的影响，啊，而对我们的信仰打了折扣，
嗯
啊，我们要信是唯一的神，啊，那其他的相关的事情你不要去再祈求别的，你信神跟神交代祈祷东西通通交给他就好了，啊，那真的假的很多人到，嗯，这个病急乱投医的时候，啊，人家教你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违背神的旨意了，
对对对，嗯，所以在今天的阿利路亚里面他整这个这句话就很明确的点出来了，就是说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就是你要想到父那里去，
嗯，
到天父那里去，
嗯，
对不起先过我这一关，
嗯，
啊，那我这关是什么呢，你只要循着我所走过的道路，
嗯，
我所告诉你的真理啊，我的生命生活方式，那你就能够达到这一点。所以很多人如果说他不能够参透说这个道路真理跟生命这六个字的话，可能他就会有一些彷徨，就像刚才老爸讲的说有的人在一个比较失望的状态之中，谁说什么他都信了。我曾经在这个教友生活周刊里面看到有一位修女写的有一个在医院里面的一个病患的他的在末期时候的一个生命当中的挣扎，对人的恨，对这个，因为他是个我们的有教的教友哈，
嗯，
他不是天主教，那他也求神，他也说找你们的神父来给我祈祷，找你们谁来给我祈祷？
嗯，
那神父一老他说通通没有用，你们都是骗人的，就这样的。那修女只有说，我还是照样来看过你，我还是很热心的来看过你。至于你说的那些，或者是他妈妈是教友。
嗯，
他妈妈是教友，那他妈妈来看他呢，他也是骂他妈妈，啊，没有一件事情是对的。那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修女说，我们只有把他完全交给，把他的全部交给天主，然后每一次为他祈祷的最后一句话都是说把你交给天主。
嗯，
那么这个病人说到最后真的要差不多要走的，他说我真的要到天主那里去了，但他最后一刻他承认了，他要到天主那里去了。
所以多么你刚刚讲的啊，他说主说我是道路真理及生命，除非经过我谁也不能到父那里去，
嗯，
但是福音中也告诉我们呢，
嗯，
除非蒙父恩赐的，
对，
谁也不能到我这里来，
对，
嗯，
哦，这是两个相对的要件，啊，
对对对，不是说你想来就想来，哦，
对，
我没有说行你还是不行啊，嗯，这还是要有通行证的啊，
嗯，所以每一个啊，身为基督徒的我们，
嗯，
其实是何等的恩宠，
嗯，
对，
如果没有蒙父的恩许，我们也不能成为基督徒啊！
对对
对，
对，
所以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教友，
嗯，
应该非常珍惜你的福分。
嗯，
因为这是要经过多么大的恩宠，才会成为一个基督徒，
对，
才能成为天主所拣选的人。
对，
所以啊， 你一定要好好的告诉孩子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教育孩子是父母两个人共同的责任，你不要又说哎，你告诉孩子们呢哈。我们要一起告诉孩子
们。今天吧，哪一个人一开头就问我说，哎，你说啊，得天下因材而教之，什么教育态度、啊、
那我就问你啊、嗯、
对
呀、啊、我没有去问别人，
对啦，
我
对啦，
我说我跟你请教。
对对，第三次给你实习的机会。
嘿，老爸你又站在他一边的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今天谢谢老爸给我们有这么多的生活上的比喻给我们听，把这个福音完全告诉我们了。
不过啊、嗯、我告诉你哦、嗯、你有一个最好的盾牌哟、哦、
嗯，老爸长前面，
对，
不懂的话问爷爷，
老爸是校长哦、嗯、
对对对对对对，
老爸一定知道，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
老爸记得教你的孙子哦。
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主题啊，虽然是讲到选择哈，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之间呢，必须经过各种的考验，才能知道说你的信德是不是坚贞啊。我们的中国常讲说，要疾风知劲草，乱世识忠臣，没有经过考验的话呢，很难去判断你到底是真的信仰假的信仰、那孔子呢讲的是岁寒之熊伯之后凋，也就是说要经过考验以后我们才讲说、寒冷的考验中间才知道说，哎呀，熊伯这个这种植物的性格更加不一样、我们你看中国人最喜欢梅花了，是那踏雪寻梅乐趣在哪里，因为它经过考验啊，越冷的地方你去看找到了一棵梅树的时候那种的喜悦啊，那时候你还觉得梅花香，为什么？因为其他的东西都不见了，只有它单独在那里生存的时候，你的那个本性的那光就发挥出来了。所以信仰也是这样子啊，不停的考验，不停的挫折，不能够说哎我们也许说哎呀太忙了做借口啊，也许就说哎呀这在教堂里面呢大家都有比较冷淡呢 退避的人，任何的借口都是虚假的、所以我们真的讲说考验以后的信德才是真的信德，我们既然选择了主，那就要追随到底。